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大家会这样说，说一个人呀，要是会说话，这个人多半他很多事情都容易办成，而且会比较受人欢迎吧。所以有人说，你说话的方式就是一个人的风水。所以我想这件事这么重要，但是可能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得到这方面的专门的一些学习或者是辅导。今天可不可以请您哦，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说话能够说到人心里去，让人家喜欢呢？这里有没有一些原则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
这当然是有的哈。但是呢，当然也不完全只有从心理学的角度哈，从医学的角度也是很有趣的。有些人一听到心理学他就害怕哈，
对，他觉得那个太高深了，太专业化了。
他觉得好像你会把他的心里头想什么看穿一样哈，有人有这种有这种误解。其实我觉得呢，这的确是个误解。所有的学问啊，就是他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发展的基础，就是他希望能够促进人类的一些健康啊、福祉啦 然后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有些学问他也希望能够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预防它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嘛，哈。
嗯哼。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事情，表达这个事情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前两天呢，就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件事情，说哎呀，某一个人说呀，这件事儿呢，他觉得他可以怎么样的去做贡献哈。但是呢，后来又因为这样那样那样，然后就没有了。那后来找了另外一个人呢，去跟这个人去谈的时候，把那个事情给谈成了。然后，对，然后这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就发表了一个他的心得哈。他说他当时呢，在国内的时候，他就想往美国来发展，所以他就特别的，就是去找美国的一些大学啊，因为他想来。在上一些学嘛哈，然后他就发现了有一门科系
叫做什么呢，
叫 communication。
我们会觉得好奇怪，这个东西还要有设一个专业来学习吗？
哎，对，那个朋友他就怎么说，他说他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他发现啊，这也需要一对，而且还是在大学的课堂里头哈。他当时也是觉得就是挺纳闷的，然后呢，就最近我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真是觉得这的确实在是一门学问啊。他不在于说有些人，我不想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在坊间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书的封面啊，或者是一些广告牌上面啊，他会写的三个字叫厚黑学，有没有？
对，那个挺吓人的哈。
又厚又黑哈，那指的就是说你脸皮要厚吧哈，然后你心要黑吧，大概是这样。那基本上它也是一种学问，但是呢，这样的力量事实上，其实就算你达到个人目的，可能你伤害了别人，或许你伤害了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些医学方面的东西其实挺有趣的哈，比如说它当然也应用在这个这个心理学上面哈，它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小夹子哈，会夹在你的这个我们叫做生物回馈的一种 loop 吧，就是一种回路吧哈，就是说那个小的那个夹子夹在你的手指头上面，它就会测量你的血压嘛，然后呢，它就测量你想什么或测量你讲什么。OK， 然后你的血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当你说的话是一种比较攻击性的哈，或者是带有一些 很为师的目的的那种话语的时候，那事实上你的血压的这个就会比较高，它就容易产生对你的身体有一种负荷啊，而不是一种就是可能超过你身体可以负荷的这个东西。那当然相对它就会降低你的健康。所以不是说我们一时可能说了一些讨好别人的话，然后你好像得到了人际关系，你的风水感觉好像也是不错，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们不是只由这个结果来判断，我们还得从最有一句话叫做“初心”，最初的那个“初”。你做这件事情，你说这句话，你要用这个沟通的这个公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初心是什么。
所以听陈老师您这样一讲，不是说我说好听的话取悦于对方，然后人际关系搞好了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
没
反
错，
而是你说话。如果是可能是违心的那种，反而可能会给你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吧？
对，所以我们在很多这个身心医学领域里面看到的一些 case 哈，然后也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看到一些 case 呢，有人就把他这么说，有一些人他是讨好型的人格，
对。
他很害怕自己好像得不到认可。你看他表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好像也挺好的哈，但是呢，事实上他那个内在是不稳固的，他那个内在是不够坚强的。那样的初心基本上就很脆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探讨这个技术哈，怎么说话的这个技术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这个初心，你的心往哪儿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要紧的。那我们看。大自然也好，我们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好，它有很多哈、啊。就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几千年的历史，它有非常多美好的故事哈。然后也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很努力的去寻找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发现，你看这个一个物种跟另外一个物种，它一定有一些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语言讲，你看有些商家或有些公司哈，他会把他创立这家公司的这个原理原则把它写的大大的，然后你一进门你就看得到他那个公司的一个宗旨，就有一句话叫共好。
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
哎，对，他希望我做这个生意不是指我得到利益，我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们要去说这些就是沟通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得找一找我们的初心是不是只为了我们自己得到利益，还是你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了别人，也帮助别人去看到希望，也帮助别人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听陈老师的意思。毫无疑问，您是比较推崇您说的后面的这样的一种说话的初心，是吗？
没错，因为经过我们的这个科学的仪器哈，去拍人的那个大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个还没说话呢，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说话技术还是第二步的，就是他想什么，他脑袋就会产生很多的化学变化。那如果我们让他去想我怎么样能够去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不是想着自己利益的时候，哇，那个大脑非常的精彩。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很活跃的大脑，哈，很健康的大脑。那如果呢，他当时他虽然可能要使用一些沟通的这个语言的技术，但是他想的那个大脑里头呢，他想的是，他其实不是那么在乎别人，哪怕他是要用这个技术，哪怕他很有技巧，可以把这个戏演得很好，但是他的大脑在当时是非常灰暗的。
有这么大的差别哦。
所以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已，很重要就是在你的思想，在你的初心摆在哪儿，这个是可能比技术还要重要。
我好奇，陈老师，如果在大学里的 communication 的这个课里面，他也会强调这个 point 吗？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
看你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喽。
哦，真的，这差别这么大。
是的，差别挺大的，因为学问就摆在那儿，书也摆在那儿。那咱们就说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为什么还要需要一个老师来教呢？对吧？现在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的东西哈，包括很多的软件，几乎好像可以取代老师的功能，您不觉得吗？
尤其现在的 AI 哈，
哎，
你问他什么都知道。
对，那但是他就能当老师吗？他只能当你的工具，对吧？因为人永远有一些东西是机器它做不到的，哪怕现在听说有人在发展所谓的机器人可以对人的那种情绪有所感应，然后有所反应，他还不是个真正的人。
是，那陈老师，像您所建议的啊，你说和别人沟通也好，说话也好，那个初心都是好像要考虑到别人，要共好。
是，
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这个要求，会不会有点高啊？因为我不能够说探测到所有的人有100%多少的人他们能够做到这种境界。在您所接触到的案例里面，或者是你们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里面，会有多少比例的人，我们讲没有被教授之前，他就具有这种天然的特点，这种初心的，有多少呢？
我觉得懂事的孩子哈，你仔细的看哈，有些孩子，但当然有的时候他肚子饿，他可能得抢走什么东西。但是呢，小孩子被教育也是，其实也是挺容易的。你只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设计好，那从小你就教那个孩子说，哎，你比如说像传统文化里面就很讲究这个东西。我记得我们以前就很简单哈，那个大人没动筷子，小孩是不能动的嘛。OK，他做什么事情，他会去想想别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家教就是：你喝一口水，想一想没有水可以喝的人，就这么简单的一两句话。一旦他变成了那个人，他听到了，他接收进去了，而且他的环境也都这样的时候，其实能够做到这样的人的比例还是挺高的呀。
好吧，就是我们讲的一般家教比较好，或者个人，因为个人的学习，他的修为，能够达到那种程度。
对，所以在美国一般的教育里面，他也是会教育学生，就是你要去思考，你对这个国家能够有什么样的贡献，而不是只去问这个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去问自己，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好的，那我想大家也听懂了，这是陈老师给大家讲的沟通里面的一个初心，一个基本点啊。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原则？陈老师，咱们休息过后呢，再继续好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打开啊，888-275-1628，欢迎您有在，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的 topic 啊，在沟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啊，也许就能帮助到您，帮助您在工作单位呀、在家庭里呀、各个方面能够取得一些改变和突破吧。那陈老师，您讲的刚才是一个大的原则，
是，
还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教给大家，让我们可以在说话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我讲一个例子哈，那
嗯哼。
个，我或许也有一些人曾经看过他这样的，不是传说哈，他就在讲说各个国家的妈妈或者是爸爸吧，当孩子回家的时候，他会跟孩子说哪一句话？
今天在学校里都干啥了？
这是一种。那如果今天刚好碰到有考试，那你觉得家长会怎么问呢？
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对呀。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老师，他希望这个考卷拿回去以后，家长还要签字的，有没有？
也会有的，对。
哎，对，所以小孩子也实在是，高兴也好，无奈也好，横竖得把那个考卷给拿出来，对吧？啊，那如果有人考的是98分，这个时候还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对，一种是说哇太棒了，另外一种说你怎么没打满分，怎么又错了2道题？
对，就那2分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你想，一种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一种，它肯定你，鼓励你啊。那另外一种呢？ 我相信他也是蛮肯定你的了哈，就是
嘴
他，
上没说出来。
对，他觉得你应该是有这个水平可以满分，然后很可惜的这个2分给错过了哈。他基本上他可能想要鼓励你，但是呢，他用的语言就是会让人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像鸡蛋里挑骨头那种感觉哈。那他犯了什么错呢？事实上，是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了，所以别去专门挑那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你甚至你想要改变这个历史，你得换一种说法。因为我刚才说的不可改变历史，就是说那2分他就是没拿到了，对吧？那你希望的是什么？你希望他能拿到那2分。事实上，你可以去问他，你说：“哎呀，这2分或许你是可以的。” OK，你想不想也把这2分给拿到？那咱们来研究研究，怎么样把这2分拿到，而不是去数落他，你为什么没有把这2分拿到？这不是废话吗？他要能拿到，他就拿了呀。
这个陈老师让我想到了，我也是看到一个对话的例子哈，就太太把自己的身体某一个部位给伤了，然后先生听了之后，赶快跑到药房去买药，然后回家给太太送药，然后就还一边给他敷药，一边就是责备他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都这么大年龄了，你还这么让人操心？你能不能长点记性？诸如此类的哈。所以。这个我就在想啊，其实陈老师您说去说点好听的话，positive 一点啊，积极一点，大家理论上应该知道。可是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让人们就愿意这样子？首先出来的就是 complain 哈，就是批
因
评啊、
为，
抱怨啊，这个是什
对，
么原因？
因为这是从小被植入的基因吧，环境的基因哈，就是你从小听到大部分是负面的话的时候，只是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哈，你想那个先生真正的初心是什么？他真正
冷
不
吗？啊，
心
还
疼，
是
然后事实上他还是挺爱他的这个太太的，他心疼，可
对。
是他就没有把这个初心给表达出来，他讲的是相反的话。
对呀，这多可惜啊！
对，非常可惜。就如果是真正的把他很诚实的那一面把它讲出来，因为这种东西对于很多华人来说可能很不习惯，可能人家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讲的好像很那个哈？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正确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说呢？对吧？你可以说，哎呀，这个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什么"痛在儿身，疼在娘心"，有没有？
OK，
你就把那个"儿"跟"娘"把它去掉，变成"夫"跟"妻"，不就得了吗？
这是听着是有点肉麻哈，陈老师。
这个就是因为不习惯，所以你觉得肉麻。所以呢，就是老话一句哈，要学一个新东西要练习。我记得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什么英文900句型啊，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在生活当中，然后你就把这些句型给背熟了，然后只是中间的名词可能换一换，right？地点可能换一换，对吧？那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痛在儿身，然后疼在娘心，你就把那个儿跟娘给换一换。
好，讲到这，陈老师，我们有一个热线啊，我们有一位，我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李先生在线上，我们接下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你好，你好，主持人陈老师，大家听众好。
你回来了，你
刚刚
从
讲
台湾。
到，是，回来了，回来了，还好没有打仗。
不会的，不会的，
我知道，我知道，99.99应该不会。好，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小孩子这个回家，这个考试，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孩子回，因为我常年不在台湾，他们在台湾。小孩子说："这个他考的成绩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80几分开始报，报到90几分，然后就留下最后一科，那个数学，他说数学不公布。"我听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听过小孩子讲说我的分数是不公布。好，这跟这个台湾要封城30年好像是一样的道理。OK，不管，那我也就我知道我问不出来。 我也不用问，所以我就听他讲完以后，我也没什么反应，我就听一听，我就说，哦，好，就是 I hear you， 我听到了，我知道了。那我这样子做和孩子这样子的心理是一个什么状况？可不可以请陈老师说一下？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不知道小时候那样子，我对他是不是对的
？OK， 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他不公布，他可能有些害怕，啊，就两种，他害怕被处罚，另外
肯定就是不好。
对，但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成绩特别好，他害怕你承受不了。就突然的变得这么好啊，这太高兴了，这样。那当然可能就是他怕被处罚，或者是怕被责骂，这样的一个成分啊。所以我觉得当孩子他如果说不公布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缓一点，就是从他的这个心啊，从他的那个心的感受，让他知道说，虽然你我不知道。因为你公布了以后你会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的，那这个事情呢可以缓一缓，但是呢毕竟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对你我还是有把你教育好的这个责任，所以你要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因为人总是往好的地方去走嘛哈，我相信你也希望能够把分数提高，那我的责任跟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去认识那个困难，然后我们一起去克服困难，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事。你就把这个东西呢，把它变得比较 happy 一点，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其实孩子他一旦不害怕了，他会愿意告诉你，我是这么理解。
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哦，也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是怎么样讲话，会有更好的效果。继续之前呢，有一个活动的通知跟大家再 mention 一下，这个活动呢是我们希望之声和林颖华高端理财团队合作的举办的一场讲座，时间呢是在5月21日，这是一个星期日下午的2点到4点啊，地点是在 Burlingame。 那这个讲座呢是会讲到在全球金融都比较震荡，另外美国退休金也在新税改的这样的一种情形下，该如何资产安全配置。那么在这个讲座当中会涉及到以下一些 topic 啊，比如说金融动荡下资产该如何保护啊，高通胀下房地产投资者应该如何进行信托规划，用什么方式持有房产才更具有保护性啊，以及如何在财富传承当中规划灵活巧用免税赠与的这样的一个金额，还有就是高退休金的账户将如何面对传承的税务问题，以及如何在资产投资中灵活的运用信托来代代传承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呢，欢迎您发短信报名啊，报名的短信您可以发送到号码628-444-1260，628-444-1260，就直接把您的姓名啊发到这个号码上，628-444-1260。活动是在5月21号下午2点到4点。好，那继续我们的话题哦。陈老师，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啊，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生活当中的就比如说大家常常见面啊，特别是在美国，大家都会问，嘿，最近怎么样啊？How are you doing？ 这样子的一种问候。那么这是就是从这个开始就进入到和别人的聊天模式。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一些方法啊，也许可以打破这个框框。
对，因为也有一些医学研究哈，就是说让人能快乐，它就是让你的大脑去分泌一些化学物质哈，尤其广为人知的叫做这个巴多芬这种东西哈。 当然不是只有语言可以让他产生他，比如说看一些愉快的影片啊，然后就是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关爱啊等等，这都是可能的，还有一些食物等等哈。但是如果只是就是单纯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是有这么研究去发现说，哎呀，你好像就是很单纯的讲一句你最近好吗，它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这样的化学物质。
嗯，
它反而
是不一定的。
对，它反而是什么呢？它反而是从你很真诚的那个心态，你见到人的时候先说您好，而不是先说你最近怎么样。如果万一碰到对方很惨的时候，最近很惨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对吧？
对呀，我还遇到过有人就见面就说你最近好吗？你真的好吗？说的我欲哭无泪，好像我一定要说不好才好像才对。
对，没错呀。所以当然你要怎么去表达这个东西哈，跟人的关系原来的这个关系基础是就是有关联的。如果你跟对方并不熟悉，你当然不要去问一些像您刚刚提的你最近好吗，好像你已经对方已经对你的最近了解的还挺多的哈，然后他怎么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就适得其反。如果你跟人家不熟，其实最重要是你献上你自己诚意的一种状态，一种心态，然后通常呢可以在心里头有一种，就是我们也常说一种叫做内化的语言哈，就是你不讲出来，但是他在你的心里头翻腾的也好，或者是洗净你的也好，就是你要让你自己先告诉你自己，我要用最大的诚意帮助这个对方，或者是帮助这个社会，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发亮的一个光体，就是一个能够带给人温暖或带给人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先把自己的这个能量场整理好了以后，你再很轻松的去跟人家献上你的笑脸，献上你的祝福，献上你的温暖，先跟人家打一声招呼说您好。这个是、对，这个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东西啊。
好，可是陈老师，如果是熟人之间也要这样吗？你好、那有点好像奇怪、
如果你跟对方非常熟，非常非常熟啊，比如说常常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啊，然后比如说早上见面，你当然还是可以跟他说早安啊等等哈。然后呢，如果你跟对方是比较长时间在一起的，或者是就是关系比较更进一步更亲密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真好，我能够跟你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也好，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我们的缘分是很深的。你先把这个话呢先在你的这个身体里头走过一遍啊，这个时候你来跟他说你好也好，你要跟他说哎，那个最近这个事情怎么样，你要跟他讨论什么事情也好，你会发现不在于完全在于那个语言的本身，你的那个能量场本身就在起作用了。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心理学也好，医学也好，到后来会产生一个叫做能量学，能量医学，有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产生，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听起来陈老师您好像是说在和别人开口说话之前先动用你的我们叫一些什么潜意识什么之类的啊，和对方先沟通，良性沟通，释放友好的信号。
没错，这个事实上，而且那个速度，就是你内在的这个东西的这种速度哈，这种穿透力，这种速度，事实上比你直接的语言速度还要快，只是你耳朵没听到它，因为你嘴巴还没动嘛。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先把自己，人家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话叫做人设哈，就先把自己的这个
角色打好。
哎，对对，先把这个角色定位给弄好，你就会发现你的语言越来越温暖，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讲话其实是越来越顺畅。
陈老师，我还是挑战您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哈。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样，在中国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像 这个大家，真的，我是画个问号，有多少人他能够说话的时候把自己摆到这么听起来这么无私、这么高尚的一个位置上呢？
这是我在美国受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OK，我也听过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例子，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哎，就是他生意做独大，他又怎么样？其实败得也很快。有些生意你发现哈，有些公司啊，有些企业，你发现它大得不得了，可是那个骨牌效应也很快，它过不了多少年，它就啪啪啪啪往下掉了。因为呢，当他的公司的这个，他已经不是叫人设，就他的这个基础点是摆着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吸引来什么样的人，跟他一样的人，所以变成那是一个杀戮场，那是一个争夺的东西。但是当然，你在现实社会里头，他的确是有竞争的，他的确是有怎么的。但是我们的教育教给我们的是，你把你自己的本事磨练好，你不用天天想着去跟谁争。当你的本事好的时候，你不用跟人家争，你自己都能冒出头来，人家都能够看得到你。不是，所以不是也有一句话吗？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对，对吧？花开自有蝴蝶来嘛。
陈老师，在您当时受教育的同班学同学环境当中，或者是学校的环境当中，如果老师都是这么教的话，如果您现在回头看，如果您能够看到当年的一些学友，大家都能够这样子在人生当中去实践，去为人处事吗？
哎，我觉得是的。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 review，还有包括我找到了我大学时代的一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你就看他们有的是当了院长，有的当了副校长啊，大学的哈，或者是各个部门的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其实就在做一件事儿，用自己的力量去服务别人。不管他今天是院长也好，他是副校长也好，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哇，这真的很了不起，
是，所以欢迎去台湾哈。
好，陈老师，那我们今天时间剩2分钟了哈，讲到是怎么样谈话这样的一个 topic，能够建立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啊。那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有没有一些什么重点，划重点？
对，再来一个重点就是呢，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位置。就是人间它是有所谓的伦理的哈。如果你跟人家出去，对方的年纪比你大一点，你一定要想着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比较多一点的，你什么事情得让一让他啊。然后当有一个选择来的时候，比如说非常非常简单哈，你可能出去吃饭，对吧？然后呢，来了一个，比如说很简单啊，来了一个烤番薯啊。然后呢，这个你的长辈他吃不完，这个时候要拿一个刀子来切的时候，他总不会切的完全一模一样的二分之一啊。这个时候你的长辈可能很客气的说："哎，你要吃哪一个？"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说？
你先挑，
哎，对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忘了这个了，他就顺着长辈的话就说："我先吃这个。"就一个生活当中非常简单扼要的东西，我觉得人就是把，尤其现在年轻一辈的教育，他基本上从他小的时候就太自我中心，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伦理的东西啊，基本上就越来越淡薄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我们也都有长辈嘛，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教育孩子，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好的，谢谢陈老师在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啊，说到底还是一个做人是一个根本啊。那么有的人哈，陈老师他说我这个人很好，可是我就是嘴不会说话，在技巧上如果有什么技巧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请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好吗？
是的，最后一个技巧就是不会说用先用写的呗。
OK，
是。
好，那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咱们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下周再见。
谢谢，再见。